我站在椅子上擦拭餐厅里的大窗子，不时对着巷中来往的行人摆手招呼，妈则忙着在厨房里削马铃薯。这时正是1918年，那场可怕的战争总算结束了，空气中漂浮着新的希望，这从人们走路的姿势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厨房中的水流个不停，我心想，这不像妈平日的作风，她是从来不浪费任何东西的。颗粒，她的声音低得好像在耳语，妈，什么事啊？颗粒，她又叫了一声，接着我听见水从水槽中溢出来流到地上的声音，我急忙从椅子上跳下来，跑进厨房里。妈扶着水龙头呆呆地站着，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着我，水槽中满出来的水泼得她一脚都是。我喊着，妈，你怎么了？随即伸手设法松开她紧握着水龙头的手指，再把她扶开地上的小水滩。颗粒，妈妈又叫了一声，我说，妈，你病了，让我扶你到床上去。我把一只手臂放在她的肩膀下，扶她走过餐厅来到楼梯口。安娜姨妈听见我喊叫的声音，赶着从楼上跑下来，扶住妈的另一只手臂，我们把她扶上了床。然后我跑到楼下铺子里面通知父亲和姐姐毕倩。接着的一个钟头，我们四个人眼睁睁地望着脑溢血的影响慢慢地不及他的全身，首先瘫痪的似乎是他的手，然后顺着手臂往下不及他的双腿。父亲的那个学徒赶着跑去找黄医生，但他也像我们一样束手无策。妈的知觉是最后消失的，她的眼睛一直都是张开的，而且显得十分清醒。她满怀爱意地望着我们每一位，最后才慢慢地合上眼睛。我们都以为他从此与世长辞了，但黄医生说他只是昏迷不省人事而已，他很可能就这样慢慢死去，但也很可能再次清醒过来。有两个月的时间，妈妈就这样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我们五个人轮流地守护在她的床边，姐姐娜丽则值夜班。后来有一天早上，出人意外的妈张开了眼睛，这个转变正如她中风来的一样突然。慢慢的，在有人帮助之下，她也开始能使用她的手和腿，只是她再也不能使用钩针或织针来编织衣服了。我们把她移出那一间面对砖墙的小睡房，搬到楼下珍苏姨妈的前房，在那里她随时可以看见百德街的景色和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她的头脑很快便完全清醒了，只是她说话的机能并没有恢复，她只能说三个字，是不是还有颗粒。那也许是因为这是她昏迷前所发出的最后一个字，因此妈称每一个人都是颗粒。为了要明白妈想说什么，我和她发明了一个小游戏，有点像20条问题式的猜谜游戏。如果她说颗粒，我会回答说，妈，什么事？你在想某人吗？是。是我们家里的一个人吗？不是。是你在街上看到的一个人吗？是。是个老朋友？是。是个男人？不。原来是妈多年认识的一位太太。妈，我敢打赌是某人的生日吧。然后我念出许多名字，直到听见她高兴地说是。然后我就会写封短信给这位太太，告诉她妈从窗口上看见了她，祝她生日快乐。末了我会把笔放在妈那僵硬了的手指中，让她签字。 他那原来极其秀丽的笔迹，如今只剩下一条条扭曲的弧线。但很快的，全哈林市的人都认得这个笔迹，并且对他极其珍惜。妈能从一个残废的身子里活出气质那么优美的生命来，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他在三年瘫痪的日子中，我留心观察他的生活，这叫我对爱又有另一层新的领悟。妈的爱素来都是借着实际的烹饪食物和编织衣帽来表达，但如今这些虽然都办不到，他的爱却仍像以往一样的完整。他坐在窗前爱我们，他爱街上每个行人，不但如此，他爱的漩涡能荡漾得更远，他的爱能达到哈林全市、荷兰全地，甚至包括了整个世界。从母亲的身上，我终于学会了一个真理：世间没有一种力量是能把爱局促在墙内的。在晚餐桌上，娜丽越来越常提到她学校里的一个男同事。等到腓力·华登先生正式前来拜访父亲时，父亲早已把他准备好要表示同意婚事的讲稿预演和修改了十次以上了。娜丽婚礼前的一个晚上，当碧倩和我把母亲抬上床时，她忽然痛哭起来。用我们猜谜游戏的方式，我们发现她并非不满意这桩婚事，相反的，她表示十分喜欢腓力这个人。她之所以流泪，乃是因为根据我们荷兰人的规矩，在结婚前一晚，母亲要给自己女儿传授有关性生活的知识。这也是我们保守的荷兰社会里唯一给予子女性教育的机会，如今却不可能了。结果那天晚上是安娜姨妈睁着大眼睛，满脸绯红地走进娜丽的房间。几年前，娜丽已经由我们屋顶上的那间卧房搬到毕姨妈的小房间里去了。那天晚上，安娜姨妈和娜丽就局促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共度这立定的半小时。说到婚姻之事，全荷兰没有人会比安娜姨妈懂得更少了。然而，这是我们荷兰人婚前应行的仪式之一，也是历世历代流传下来的传统，就是年长的妇人给即将结婚的少女传授性知识。这是女孩子结婚前不可少的一个步骤，正如行婚礼时少不了结婚戒指一样。第二天，娜丽穿上白色的长礼服，真是仪态万千，光艳夺目。然而我的目光却完全被母亲所吸引。她虽然仍像往常一样穿着黑色长衫，但面容忽然显得格外年轻和孩子气，眼中也不断地流露出喜悦的光芒。今天可是我们彭家前所未有的大喜日子。碧倩和我很早就带她到礼拜堂里去，我敢断言，华登家的亲友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位坐在第一排座位上仪态大方、面带微笑的女士是既不能行走也不能说话的。只等到娜丽和腓力并肩从两边座位中间的通道走进礼堂来时，我才第一次想起，我也曾想与卡莱有这样的一刻。这时姐姐碧倩已经三十多岁，她因健康的缘故不可能生孩子，因此很早就已经决定独身不嫁。我如今也已经27岁了，我早晓得碧倩和我这两个独生女儿会长久住在贝雅老家的，但那是个快乐的思想，不是哀愁的思想。就在这一刻，我确实知道神已经接纳了4年前我所献给他的礼物，就是我那份支离破碎的情感。因此当我想到卡莱时，心里一点受创伤的痕迹都没有，有的只是从14岁起每次想到他时并有的那种无尽的爱意。我低声呢喃， 主耶稣赐福给卡莱，也赐福给他的妻子，愿他们亲密相爱，也愿他们真诚爱你，与你密切相交。那是一个祷告，我清楚知道这样的祷告不是彭克利凭着自己的力量能够说出来的。然而那一天最大的奇迹后来才来到。婚礼结束时，我们选了母亲最喜爱的一首诗歌《美哉主耶稣》。当我们站着唱那首诗歌时，突然我听见在我后面母亲坐在座位上也唱了起来，一字又一字，一节又一节，加入与我们同唱的行列。妈本来只能说三个字，如今却一字不漏地唱完这首美丽的诗歌，连一点口疾的现象也没有。生病之前，她的歌声本来高而轻，如今显得沙哑而粗糙，但对我而言，那真的是天使的歌声。她一直唱到最后一句，我双眼向前注视，唯恐回头望他会打断那特殊的灵感。最后当每个人都坐下时，妈、碧倩和我的眼睛里都闪烁着泪光。起先我们希望这是妈复原的开始，可是这些她所唱过的字以后她再也说不出来了，此后她再也没有唱过。那是孤立的一刻，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他特地送来的结婚礼物。四个星期之后，在睡眠中脸带笑容，妈就此与世长辞了。那年十一月底，一次普通的感冒却造成一个大改变，碧倩开始流鼻涕和打喷嚏，于是父亲决定不让她再坐在收钱柜台的后面，因为每当顾客开门进出时，冬天寒冷的空气便随着吹了进来。然而圣诞节又快到了，这正是一年里生意最兴旺的季节。由于碧倩卧病在床，我只好尽可能往楼下铺子里跑，应付顾客，替他们包装，省得父亲每隔五分钟就得从他工作的高台上爬下来再撑上去。安娜姨妈坚持她能一手料理厨房烹饪的事并照顾碧倩，于是我便专心一致地坐在碧倩惯坐的柜台后面，开始登记我们售出钟表的数量、修理的价目以及记录花了多少现款、购买零件及补充货品等等。但我越整理，我越难以置信，过去的账目竟然毫无系统。我们无法知道某一个账单是否银货两讫，也无法知道我们的要价太高或太低。事实上，连我们这个钟表铺是赚钱还是亏本也查不出来呢。